那么第一个偈子，因缘所生法，各位都知道。什么叫因缘所生法？有因有缘就会生出一个果嘛，对不对？有因有缘就生出个果，这个大概最简单，因缘所生法的意思。所生法就是那个果。可是问题就来了，这个果是因生的呢，还是缘生的呢？还是因加缘另外生出一个第三法呢？你说无聊啊，就是父亲跟母亲男精母血结合就生出个娃娃没？这跟我们世间法看到这样生死的这个现象哈，讲的不是同一类哈。在我们一个现象描述的当下，它就是一个因缘刹那生灭的过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样子，它不是你以为，它不是以为你任何的认定，你任何贴的标签，都不是你所以为的那个样子。它的实相是什么？它的实相就是因缘果生灭的变化。你说果不就是一个具体的现形吗？请问你现在你的样子，你的全身细胞有哪一个时候曾经停住不动，没有在改变？有没有？没有。佛跟我们讲，有为法界，没有一件事情，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没有一件事情无时不刻的有一个刹那曾经停住不动，没有。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当然我们耳后都会知道，要学习无自性空的道理，就是因为空性，就是因为空性。可是它的现象是什么？它的现象就是因缘所生法，有因有缘显现出好像有果那个样子，可是果又无助，没有一个暂时停住的相可得，没有啊。那为什么没有相可得？因为没有自信呢、啊、那为什么没有自信？因为因缘生灭啊。因缘有吧，因缘也是因缘所生法。这样探究下来，整部一百卷的般若经，六百会的大般若经，就是这样子被展开来的。在这个简单的思想当中，什么叫因缘生灭法？我们每一个念头，我们今天生命的一切境界的遭遇，一切法通通都是因缘所生法。这因缘所生法者，一切法是也，一切法是也。那一切法怎么样呢？第二句龙树菩萨说，我说即是空。这个我当然不是指龙树菩萨自己哈，是指如来。如来说了49年的法，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文体的宣说，他就是要说一切法怎么样呢？无自性空。凡是你所见到用因缘果生灭显现，你说之为存在的现象，其实都是无自性空。这两句话到后来就被简列成，前面一句话变成缘起，第二句话变成性空。无自性名为空，不是有一个自性叫做空。无自性是一句话，空是一个概念，无自性即是空，你们要这样理解。所以呢，我说即是空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生灭的现象，它只要是因缘果生灭现象相续的，只要它是有为法，乃至于我们观待于有为法，创造一个无为法的概念，凡是你用你的心意识去认识的对象，你的生命的法界，具体的抽象的所有一切法，只要是用因缘果相续生灭现象存在的，它的自性就是找不到。因为找不到它的自性，所以我们称之为空。不要说成他的自信就是空，因为找不到他的自信，找不到因缘果相续生灭现象的自信，所以我们说他是空，这样了解吗？不要说有一个性以及这个法的性是空。好，这是第二句话，这以后我们会反复说了，不必怕你们今天了解不了解。 我们就立一个中义而已啊。这是最后你们要去体会的东西啊。整部般若经就是要体会这四句经。第三句话，义为是假名，重点在假名两个字。什么叫假名？假名的意思不是说他都是乱讲话，不是这个意思。假是假借，名是我们的言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说的这个道理，佛说的道理，三世十方诸佛同样都是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叫什么呢？简说四个字，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呢，都必须要借由什么？借由名言来解释。所有一切法无自性，即是空，这个道理一定要假借佛出世，对不对？虽然这个法性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这个真实义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西嘎西。但是呢，如果没有佛菩萨以及他的弟子相续承传，反复为我们施设各种名言善巧为我们解说的话，我们是不得误入的。因为它违背我们凡夫啊无始以来的习气，违背我们用心的习惯。可是它并不是违背，是我们长远劫来颠倒，因为我们习惯颠倒的看待世界，我们活在无明行的相续有里面，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于是我们如果要探究实相，你必须要借由佛的圣言量。所以假名的那个名是佛的言说，可是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你不是假借圣言量，你是假借自己的心意识分别，心意识分别也是名，佛的圣言量当然是假言说，它是名。我们的心意识分别也是假我们自己的言说，也是名。所以此名有二义，世俗谛、圣义谛。缘起性空这件事情，在圣人的心地里面，他要假借言说为我们宣说。我们呢，看待缘起性空这个法界，我们也用我们的心意识安立种种名，自己就把它重重认为实有。所以以后你都可以看到这四句偈啊，有世俗解，有第一义谛的解释，看你说什么现象，它都成立。二谛是圆通的，二谛并不是对立的，二谛并不是平行线，二谛就是看我们心转一的现象。第四句话，义为中道义。中道是什么意思？中道是离二边的意思。不要以为佛离二边之后又立一个中，中只是跟你讲不执边。那你不执边，你执一个中，请问它是不是边？边就是执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呢，永远落二边执。比如说跟你讲非常，你就马上跑到断那边去，跟你讲非断，你就落到常那边去，跟你讲非有，你就落到无那边去，跟你讲非无，你就落到有那边去，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思考长远劫来，包括哲学家在内，他们其实都是二元对立的思考。黑格尔开始在他的正反合当中提出个合的观念，提出个合的观念，可是他合仍然是一个对立性的概念。如果各位去学西洋哲学的话，我们不在这边谈那个事。佛法也是一样，他劝告你离边，离长断，离苦乐，离有无，离一义。中论就是变这个东西，离八个变，所以他谈八部中道。离边又不执中，离边又不执中的那个智慧，他要显示的是这个东西。佛用圣言量所解释缘起性空的真实义，就是告诉我们无执。执什么？不要执边，不执边更不要执中间。所以这四句偈就这么简单。实相是缘起无自性空的，佛用三藏十二部经讲这个道理，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告诉你要去得一个空性，而是要你 离各种的边值，中论说离八，离八个边，所有一切边八只是统摄一切法而已，不要落执，你只要无执，不要去执无执这件事情啊，执无执就是立宗哈、啊，无执只是相对于你有什么执，你只要发现你哪里有执，那个地方就把它怎么样呢？松掉，哪里有执哪里就松掉，那么那里没事，就不要再创造一个离执的事情，是吧？张大千有人问他说，你睡觉的时候胡子在哪边？他为了要了解这个事情就睡不着了，是吧？在哪边？翻过来就在这边，翻过去就在那边嘛，因为它就是随缘现的嘛，哪有一定在哪边呢？离边就是叫你离所执，不要你立一个执嘛，是吧？所以中论就很简单，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论断方式。整个般若思想就是要你离执、离细论。你立一个宗，其实都不是般若经的意思。这是第七，就这么简单解释。可是话简单的回来，简单说回来，我们凡夫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攀因引缘，创造一个我们所要的法界，因缘所生法成立了，对不对？我说即是空，可是呢，一直面对它无常生灭的苦，空对我们来讲是很苦的，因为我们众生喜欢有，我们活在三有法界里面，欲有色有无色有，对不对？怎么流转我们都喜欢有，有是什么意思？英文讲 possess 占有，对不对？你要 own something， 那就是有我的观念，然后这个我要去 own， 有一个我所，我们就习惯活在一个我所的相续法界里面。可是呢，虽然我们的欲望是这样，可是我们的现实不许是这样，对不对？年轻的我们现今已经五六十，是吧？看到照片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弄个部落格还摆个年轻的照片在上面，行不行呢？过海关的时候，这干不起力，这头毛这多，你都没头毛啊呢，是不是呢？你要骗谁啊？那么是骗自己嘛，对不对？你永远都是以真实本来面目示人的吗？你能够假到哪去呢？可是我们的习惯就跟这个实相不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空啊生大苦，大苦。于是呢，创造各种理由，给自己这种失败找很多的借口，以为是假名，最后只好接受最后的真实，对不对？该怎样就怎样呢？我们汉传佛教创造出一个中庸的思想，折中就好。问题什么叫折中？问题叫什么折中？你两边要有边际才有中点可言呢、啊。如果两边没有边际，何为中啊？中只是一个宽慰自己心的讲法，安尼就好，平常心就是好，对不对？假扣动作假爆，创造很多的名言，只为自己寻求一个安心之道。可是只是这样子骗骗自己的心呢、啊，是不能够横出三界的，是不能够就近解脱的。一样这四句偈解释了我们生死流转的现象，可是一样这四句偈，如果你善解其意的话，他会离边不执中，横出三界，解脱生死，证无余涅槃。这是般若经的四句偈。那四句偈因为有很多过去的圣弟子这样的解释啊，所以可能就会创造出不同的宗见，对不对？所以龙树菩萨就用这个宗义，而后他会被推成八宗共主。我们今天基金会呢，即将在4月8号成立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教育学院，大乘八宗加上诚实俱舍加上佛学入门，总共有10宗一班。哦，佛学院都没有这么大规模，佛学院都没有这么大规模。你看看里面开的课用的教本，比佛学院有过之无不及啊， 可是招收的对象是谁？电脑都不会打的人，对不对？什么叫 C beta？ 不要不会检索的人，你叫这些人来读这种班，嗯，又没有给文凭，对不对？人家那些优秀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怎么会来学？对不对？这是很考验我们这些要当老师的人呢。那你要怎么讲这些深的经跟论呢？啊，这就是经师跟论师的差别。论师广分别，对不对？细计较，可是经师呢，善说比喻，讲故事，说让人家感动的一些体会。你只要心动，自己就会去行动找答案。答案不用经师给，答案是自己找，自己去印证。可是问题是要让你信，要让你生欢喜，要解决了你不肯动的坏习惯，对不对？动了以后要一直不断的陪着你增上，最后达第一为止。我以上略略的讲了四西谈，心不生欢喜不会学，四件西谈。摩擦力如果不克服，你的这个动，你这个重量哈，没去行，你要超过最初速度，对不对？你这个东西要动起来，所以你要对治让你不动的原因嘛。动起来之后，还叫你持续动下去，个个为人稀谈。动到什么地方为止，归无所得。刘老师说，无止境的完成，你要心甘情愿。那要不要解脱？废话，当然要解脱。不但要解脱，还要生出陪伴众生正无余涅槃的一种智慧，还有修养。你只要相信这个道理，你只要认同这个生命的价值观，你就会动嘛。动了以后，答案自己找嘛，都在那里嘛。佛的药已经留在那里了，我们不吃而已嘛，对不对？啊，吃的药是什么？刚才讲过的良铁药。南行道四念住，一行道念佛三昧，两行而已。两行你扣几行？啊，两行是不同款吗？一样，都是般若波罗蜜。两件事情通通是般若波罗蜜。墨学才刚刚，我们这一班呢、啊，共同学习完文殊所说般若经，才刚刚完成那部经，也是在说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理趣，只是小步一点而已，啊，小步一点。我们今天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还是要跟各位证明这个道理，证明这个道理。那么辩证辩论啊，墨学是采用无着菩萨的著作哈、啊，那么有人当然相信他是弥勒菩萨的五部大论之一啊，五部大论之一。那么在辩证辩论一开始，就立了这个两个句子，八句话，非常重要。这八句话呢，更把龙树菩萨的这个四句偈啊，讲得更清楚，说得更明白。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话哈，不过我所理解的理趣是这样，我就解释给各位听，我的心得是什么。辩证辩论的这个八句偈子，第一句话是虚妄分别有。虚妄分别这四个字，唯识家呢把它拿来就是讲我们的八识。当然你不同意八识、啊、那你就讲六识吧，六识你总该同意吧。请问我们现在所遭遇的生命法界是什么样子？你的事所缘嘛，是不是你事所缘的境界？你事不去缘，这个法界对你来讲有真实吗？没有。我们以为的真实都是事所缘的法界。你的六识门头是什么？你就认以为世界就是那个样子，是吗？同样一条河，住在里面的鱼虾认为他们的家，对不对？我们看呢、啊，河水清清拿来洗脸，河水浊的话呢拿来洗脚，孔子说的话了，对不对？潜水的话衣服撩起来给它过去，如果水太深呢，管它的，活一进去祸了，对不对？反正给它求过去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能不沾锅了，就是这样，用各种东西来谈圣道的很多的道理，君子之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事所缘的法界，你是怎么去分别它，它就对你如何存在。恶鬼看这条 河水呢，它是猛火浓血。所以每一个人对同样我们以为的一个对一个对的境界，可是每一个人的体会不一样。所以有不是有一个真实，而是所有我们以为的真实通通是自己世所缘虚妄分别出来的。这是唯识的说法。所以般若经说因缘说生法，唯识说虚妄分别有。那你说那圣言量总不应该是虚妄分别吧？佛他自己讲那句话的时候的确不是虚妄分别，是不是啊？他当时证悟的境界心地里面大悲心流露出来的话嘛，可是写成文字之后啊，一句个人做解字吧，是不是这样子？佛一因说法，各类众生随类各得其解，行不行呢？所以不是佛所说的话他本身在虚妄分别，而是佛本来说那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对不对？他针对舍利弗说，针对阿难说，针对摩诃罗诃罗说，针对外道说，他有不同的时机在阿含经里面说了一堆的道理嘛，一堆的话嘛。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分历史的事实，对不对？把它当作文字的道理来猜，做名词解释，就解释一大堆，就解释一大堆，你就猜呗，你就猜嘛，你就猜嘛。所以虚妄分别有不是在讲佛说的名言本身，而是在说我们所看待的法界本身。我们是怎么看待的？虚妄分别让它成其有。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为什么叫做虚妄分别？因为我们不见因缘。如果你看到它真实是什么因什么缘生灭相续显现的我们今天心中的分别相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执着。可是今天我们看不到因缘，我们今天看不到因缘。比如说讲个时事吧，现在每天新闻花好长时间在谈马基奥事件。我的看法是什么？当每个人拿石头去 K 马基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要 KK 自己啊？对不对？他上节目的时候多少人看啊？收视率破当时同个时段最高啊，是不是？这些人在赞同这样的一个言论，他就觉得这个是这个一直是对的嘛，只要我一直有福报设施的情况底下，我这样做有什么错？这样做有什么错？没有一个人去看因缘，只要有一个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大家都 K， 哪一天轮到我们自己吧，如此而已嘛。这后派教轮的啦，不是这一生就是来就是来世嘛，过去生流过多少血，流过多少汗，我们都不知道。我不是叫各位要谅解马基奥哈，不是这个意思，是叫各位要看到因缘，它不是单纯的因果造成的现象。虚妄分别有，我们容不容易警觉这件事情？我看是不太容易，我们看是不太容易，连学佛的不太容易，那不学佛的更不容易了。问题是你如果一般世俗人那就算了，我们学的佛还不容易，还学不会因缘观，那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对不起我们圣弟子一直不断传承下来的教导。但是不是叫你做好好先生，什么话都不吭啊？我还是坑话了，我还是表达我的一个主张啊。我有主张，我不仅没有主张啊，可是我主张不想去对立，可以去说明白，是吧？那这个有什么好处？你自己不生烦恼，也不要造成别人的烦恼，但是事情一直不断地寻求解决，这个叫做中道的态度。但是这个中道态度从哪里下手？你必须从承认虚妄分别有下手。而佛陀的智慧，他的体是什么？他的体是无分别智。老实讲，如果你永远学不会无分别智的话，你在分别法界里面是根本不可能成佛的。请问各位，我们现在到底是用分别心学佛，还是在学无分别智？你问你自己就好。你说多玛尼，你在教的，你在教分别法相，我当然是学分别呗，是吗？我在教分别法相吗？因为你被称为法相宗呗，法相宗就是讲分别的呗。错，法相讲平等，说真如，法相怎么是分别呢？学错了才会搞分别而已啊！问题你要先认识自己是怎么样虚妄分别有的吧？ 然后呢，接着两句话，于此二得五。二是指谁？你可以讲很多话，你可以说里面的我还有法，里面没有我没有法，虚妄分别有的所有一切无我无法，没有以为你常住的那个我自体，没有你所圆的法的自信，我法都不可得。此中唯有什么？此中唯有空，空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无自性的意思。因为你所谓的假名我，当然我们不承认是假名，我们只有这个主体性的我跟法的自信是实有的，我们的看法是这样。无著菩萨造辩周辩论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只要是虚妄分别有的一切法，不管是我或者是法，他的自信都是空。他讲的是什么？凡是我们的所执性，他的自信一直以来都是空。唯识论说什么？就好像我们的病眼看空中有花，病眼治好了之后，你在空中看不到花了，你不要再问那花到哪里去了，是吗？花从本以来没有在你病眼前面有过，它都是被你病眼创造出来的外相，那个相也不在外，根本是你事的所缘。唯识是这样说的。所以空不是有一个东西是空，是凡你所执性必空，你执着的都是那个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虚妄分别有。因为你见不到实相，因为见不到实相，你就会说有说空说一说一，落到八部里面要对峙的对象，落执落边，落执落边。但是西嘎西于彼亦有此，这句话包含两句话，阿含经反复说了最多次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你只要懂了它是因缘假立的，你就不会在果法当面执实，对不对？此无故彼无。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因缘假立的，那么你就会在果法当中生执，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吗？就这样，你只以为有因，那么它的相续我们就以为它是它的果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是自己虚妄分别有的，你就会承认你后后时所看到我们名字为果的东西，它也是当下虚妄分别有的，它跟前面你以为认为的因的东西是没有必然的因果系数性的，前一法跟后一法的因果性是被你创造出来的，是被你什么东西创造出来的？被我们的业缘相续。因为自信种子在唯识论里面没有必然会生的力量，可是如果你业缘去增上它的话，你业缘去相续的话，那么它就有机会生了，是我们的业缘贡献给前面因带来的种子性，果才会显现。因跟果之间没有必然的一对一的必然性，没有，都是缘的相续，令其有。这个缘者就是虚妄分别有。唯识说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这个种等待业缘增上相续，果的假名现象就这样现行。所以也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还是尊重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唯识论里面就叫做观待道理。那更精准的解释，它有两种观待，有升起观待，有施设观待，那个以后我们再慢慢谈。这就是我说啊，当然你用中观去解般若啊，你用般若的空啊，十八空啊去解释般若也可以，坊间已经有很多，可是我的理趣呢，就是用无著菩萨的瑜伽行来告诉你们怎么去体会般若，因为瑜伽行是体会般若的方法。那么般若你说有没有相？没有相，勉强说有相。般若的相是什么？般若的相就是无著涅槃。那般若的究竟果是什么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菩提。 我给他定一个三个结论：般若的相是无住涅槃，般若的究竟果是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而般若的行是什么？于切行，修习于切止观，修习四念住，修习念佛三昧，你心中五蕴的体会，那个都是分别于切止观。于切者，心相应。你的心如果跟涅槃相应，你这个心就走在圣道上；你的心如果跟烦恼相应，你就走在流转道上。就是这样，你的刀拿来杀人，这个刀就叫凶刀；你的刀拿来做菜，你就是厨师。就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假名嘛，对不对？于此亦有彼，观待彼此假名安立。你说关系名词有一定的吗？关系名词有一定的吗？不就看你放在什么角色里面，你做什么事，你有没有侍妾那个角色嘛？是不是？所以于彼亦有此，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意为是假名。所以佛说的三藏十二不净都在讲这个道理，都在用很多的意趣，很多的名言安利，很多的道理，乃至于施设很多的分别止观，去告诉你去作证，作证假名的现象，假借这个名言让我们认以为有什么没什么，一切的有无意义来去生灭等这些现象，我们执编的这个现象都是自己在因缘假立的过程当中不如实知，对不对？放任自己的虚妄分别有重重执实而已。最后在中道义的部分讲了四句偈，特别多，表示呢于切行派特别重视中道义。中道义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端详，去说明，去诠释，乃至于安立了很多的方法去作证。这边的四句偈是什么呢？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这个就是解释密经所谓的了义之教的理由。如果你讲蕴处界有，但是假名我无，那是二乘止观的方法。如果你说一切法空，那是般若的方法。到了于切行唯识见的时候呢，他就说有怎么样有，无怎么样无，还讲得比前面的阿含经还有我们的般若经系列的经跟论还特别详细。老实讲，这也就是部派佛教时期阿毗昙的论特别要去辩证，不管是俱舍宗或者是诚实宗，一个比较强调有的辨析，一个比较谈空性的辨析，一样的道理。因为当时为了要理解佛的话，不得不要用各自擅长的角度去解析它嘛，解释佛的法句。所以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空的说法，有不空的说法。唯识乃至于不要说唯识，龙树菩萨在自论大智论里面他采用的态度，兼一切法的善，最后呢抉择无执而已。那么他要灵力让所有一切的说法林林种种杂花庄严摆在那边，让你说清楚讲明白，每一种说法都让你充分说明，最后告诉你每一件事情都不能执，他是以无执为宗。但是无执的态度是什么？虚拟力嘛，虚拟力怎么可以不虚拟力呢？如其因缘，所有一切的存在都是有因有缘的存在，为什么不虚立？当然可以立，可是立下来因为是因缘假立，所以当然无自信嘛，不是吗？你于中无执，何妨假立？因为假立，所以菩萨来往生诸功德，但是众生流转生诸过患，马是赶快的艺术，马是赶快的艺术。所以怎么空怎么有讲清楚说明白，这个叫做中道。所以呢于切行派跟中论不一样，中论破两边无执，于切行派如实说两边让你执不起来。为什么？没什么好执的，你要执什么？对不对？他就一直不断的相续变化嘛，对不对？无有一如无有一法曾经有暂时住相可得，没有，因为无住相可得， 所以不能执嘛，对不对？相不可取，执心怎么生？所以我们才会说，外不取相，没有相可以取啊，内怎么动心呢？你心如果还动，那表示你妄动嘛。如果你取相，表示那个相不是外相，是你心的自相嘛，是吗？所以我只要如实说两边，让你没有办法升起执，你执心就不起了，对不对？嗯，要不要跟你讲，这就无啦，我这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啊，就无，这后边就无嘛，啊，无就无爱手奈无，这就无嘛，无嘛，啊啊，这是有还是无？我手里边也讲无，啊，用这跟你讲无，啊，无是无，无是有还是无？这叫做秘密义。所以如果你单纯讲空，那是秘密义。没有啊，没有啊，两边都给你看清楚了，对不对？现在是电影台叫 AXN 是吧，不是有魔术最终解密嘛，对，开始很神奇的表演一套非常精妙的魔术，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后来呢，他把里面的美感讲了，哦，公婆没得三分钱，是不是呢？啊，你讲咋都怎样啊呢？你看魔术的时候会兴奋吗？没有啊，你花钱不是在买兴奋的吗？你在买兴奋还是买无知呢？人家骗骗，最后呢，一定要把你挖搞通。所以呢，刘谦表演，一堆网友就开始拆穿他，尽管拿他的薪水，不是他的终点费，对不对？越炒越高嘛，只要网上的 citation 就提名度越高嘛。我可以去向厂商要的钱就越多嘛，是不是这样？如此而已，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都是这样呢。但你知道门道，可是你必须要善巧视线。于中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方法的。于立新派他的主张跟中论的主张不一样，中论讲遮，可是呢，于立新派讲双显了，如实说明白吗？说清楚吗？让你不能执吗？对不对？而中论呢就浅执嘛，你不可执，他就一直跟你讲不能执不能执，所有一切分两边，两边都不可执，分两边，两边不可执。比较钝根的人就会问这句话啊，既然两边都没有啊，我现在看到是什么，就问出这个很笨的问题。你如果在禅家面前问这个问题，一定会被几棒子打死，对不对？你不该问，你没有理由问这句话嘛。可是我们这种钝根的人就会按谁鸟猛那个多出来那个东西，就是还会去问一下嘛，对不对？问一下，打到你这个觉思眼虑，把这个失意心呢、啊、断干净为止，这是另外一种的修习方法。那为什么弥勒菩萨瑜伽行派的宗主要被称为慈氏菩萨？你有感觉他很自卑的吗？啊，他也不会拿棍子给你打，对不对？他也不会给你塞你的嘴巴，不对了，不对了，你不会打你。他也不讲你这有够笨重，这样想敢敢对，这样想敢对，这样想敢对，我想都不对，你说都对，你又不甘愿呢？啊，为什么老师讲的拢对啊？我想的拢唔对呢？啊，对的是啥物物件？唔知咧，啊，唔知的话，不可思议境界，他搞得空空去啊！但是可以讲的，但是要问题要怎么讲？讲究怎么去讲清楚、说明白？那是一个语言的善巧，那是一个教学的方便。